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啊五十七啊五十七章，我们先读五十七跟五十八两章。好，我们继续读。
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赤身的给他五折你不削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恶的人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义。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当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我们来看第五十七章。第五十七章接续第五十六章后面的话。第五十七章后面的话，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在责备那些败坏的领袖，败坏的领袖。这些败坏的领袖呢，他们只知道喂养自己，然后他们没有在当中好好的看守神的羊。所以他说用他们这些看守的人是瞎眼的没有知识，是那个哑巴狗，不会叫唤，是贪食的，在当中只是在当中收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在当中不断的厌乐并没有照着神所给他们的托付去做。所以在当中就指责这些领袖是无知的，是败坏的，是贪婪的。所以五十七章继续讲五十七章继续讲，所以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死亡跟这个收去被收去都是讲死亡就是说这些义人在这个百姓的当中，那么呢他们在当中死了，这个死有很多种可能性，有可能是自然的死，病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被这些不义的人破坏而死特别指被不义的人破坏而死，就是说这些义人因着你们被杀，你们也不放在心上那当然引用到基督的身上，就是他们把基督钉什么十字架。所以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那么后面就讲这义人被收去是免的祸患，将来的祸患。那这也是双关语因为当时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就是为了避免祸患的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会带来罗马人的报复所以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但这也是指着，那么如果我们信靠这个义人为我们而死，我们也避免了将来的什么祸患因为他为我们死就在当中使神的那赎罪祭归在我们身上那么他们尽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歇所以这里就讲到如果我们在这个义人当中，那么一个归入义人的人，他们就可以在那一个虽然离开了这世上，但是将来他们有平安等候他们。好，所以 第五十六章第九节一直到这边讲的，就是这些啊，这些啊败坏的领袖、贪婪无知的领袖，虽然对整个信仰的群体造成非常大的迫害，是不是？但是义人的死亡却也使得义人啊知道他们仍然是有盼望的，他们仍然是有救恩的，他们仍然在当中啊可以等候啊将来临到他们的救恩。相对的，第三节开始啊，那么呢啊就开始神的责备，责备这些犹太人，他说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啊，这些就是讲到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上帝用很严厉的话指责他们，巫婆、奸夫、妓女，哦，这就是他们实在是非常败坏，非常啊淫乱，非常啊不向神不信不忠贞的，哦。那么呢，他说你们都进前来，进前来就是听上帝的审判的话。你们向谁嬉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说虚谎的种类呢？就是他们在当中啊还不在意，在当中对他们的啊真实的情况毫不在意，他们对自己的真实情况毫不在意，所以他们还在当中喜笑，还在当中啊在当中夸大，还在当中啊好像啊一点啊都没有问题，哦，其实他们都是悖逆的、虚谎的。然后第五节开始讲他们的拜偶像，你们在橡树中间、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哦，啊，这个是以前的他们拜巴利、拜这些啊亚瑟拉，哦，都是跑到那些啊小山上面去做啊，青翠树下去做，在山谷间、在石屑下杀的儿女，他们拜摩洛的时候就会把孩子杀了献祭，哦，这是以东人的那个邪恶的信仰，哦，然后呢你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啊，这些都是你所得的份，你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就是他们也在那个大的石头上面啊去献祭给这些偶像啊，这些都是效法这个迦南人啊，迦南人啊跟他周边的列国啊，所以效法腓力士人啊，效法这个西顿、推罗、西顿的人啊，效法在留在他们当中的迦南人，然后也去跟从北边的亚兰人啊，或者是跟从啊南边的啊这个啊以东人。那么呢，第七节，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就他们不到神的殿献祭，反而效法这些人到各个山上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关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这些很特别的，他们会画一些这些啊。这些偶像啊，画这些偶像啊，在这个在各个家里的各个地方呢啊，去摆这些偶像啊，在各个地方立这些偶像啊，立这些偶像。那么呢，他们在当中啊，做了很多很多啊这些偶像啊，这些偶像啊，那么啊，他们就学着这些随着这些外邦人的方式，哦，那么立了这许许多多的偶像，哦，许许多多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啊，这些偶像啊，从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去看，哦，我给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八章，哦，做一个参考，哦，啊，你来看以西结书第八章，哦，看以色列人啊的偶像啊这个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哦，以西结书第八章啊，我们从第八章、哦，第八章读一遍好了，哦，好。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里，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降在我身上，我看见，我观看，见有形状仿佛我的形状，从他 腰以下有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晶晶。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那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人。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边缘见可一样。神对我说：“儿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祭血的偶像。
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在这些像前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根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木，边缘的香器上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着你。”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回塔摩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
他又领我到耶和华的门里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外男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摆祭坛。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有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很小吗？他们在这里遍行强盗，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敌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也必不顾想，也不可于他们。他们吃下我口中大餐之食，我还是不信。”
好，给大家读这个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第六年六月初五日呢，这个日期啊，这个日期是这个是讲到他被掳了之后的隔一年，就是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去，知道吗？所以呢，他在家里做。其他以色列被抓的长老也在跟他坐在一起，那神的灵就把他头发一抓起来，知道吗？整个提起来，那么就从天地之间一带，从巴比伦把他带到哪里？耶路撒冷。好，这样知道哈，就是很快的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好，就是你坐在这里，上帝把你一拉起来，带你到高雄去，那你就到高雄了。然后呢，他就到哪里？到圣殿，到圣殿的内院门口，然后他就给他看，你看到没有？因为以西结跟一群长老们坐在那里做什么？被掳的人，如果你们是信仰的领袖，你们坐在那里做什么？祷告，对不对？祷告祈求上帝说，我们能不能赶快怎样回去，是不是？因为刚被掳嘛，才被掳没有很长的时间嘛，是不是？然后那上帝就是要让以西结看到说，你看上帝有多愤怒， 好，所以把他们带回去以后，他说你看到没有，从那个北院的内院门口第五节开，第三节开始就有什么偶像，对不对？偶像，然后你说你向北边看也有偶像，你到处看都是偶像，到处看都是偶像。然后第七节他到院门口到墙的时候，墙那边有个窟窿，他说你挖窟窿进去，挖窟窿进去看，其实这是邻里的看，他就进去看了，看到什么？看到他们在墙上放各样的爬物走兽，一切的偶像，然后他们七十个长老站在那边烧香，知道吗？在什么？在耶和华殿的院里面怎样？画偶像在那里拜，然后在那里下十二节，他说你以为他只画这里？他说，他们这些长老在个人的画像屋里都有偶像。上帝说你看到没？然后他说有更可证的事，他就领到殿外的门口那边，第十四节，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塔摩斯巴比伦的偶像，巴比伦偶像在那边哭泣，这很奇特啊！有些偶像拜的是用哭的。他说还有更可证的，领到内院，结果他们在那边拜日头。然后呢，你说你看遍地都是学这些拜偶像的样子，有没有？手拿枝条挤向鼻前，这也是一个，我也不讲，手拿枝条挤向鼻前，其实很像现在烧香，有没有？哎，所以上帝实在是，简单讲就是说，上帝给以西结看，你们不是一直祷告我吗？那上帝说怎样？我带你去看呢、啊。你们这个样子还来怎样？还来祷告？你说这个样子要怎样？好，所以这样可以体会哈。所以这个这边呢，以赛书的时候，上帝其实在早在刚才所看到的事情发生300年前就讲。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已经在各处拜偶像的，在山顶上拜偶像，在这个青翠橡树下大树那边拜偶像，石头上拜偶像，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在门后门框后面也是有偶像啊、哦，也偶像，然后你们啊、到那边安插长插一些献祭，你们在门后在这边赤肉张着床榻跟他们立约啊，他们的床你们就喜爱，就是讲淫乱到不行，知道吧？好、哦，淫乱到不行。然后第九节，你也把油带到他，带到王那里。这个王指的摩洛，摩洛哈、哦，哎，这个王就是他们，这个王是指的摩洛。油呢就是献祭啊、哦，然后呢又在那里为他加添香料。第九节，然后又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打发使者往远方去，就说近处的偶像拜得不够，还要拜什么？远处的，知道吧？刚才不是讲吗？一直拜到巴比伦，知道吗？哦，哎，其实拜偶像的人是多多益善的。啊，好，是不是？他们是多多益善，近的拜得不够，还拜到远处。所以说你们就拜到阴间好了，好像是一路拜到死，知道吗？往死里头拜啊，一直到阴间。而且第十节，你们因路途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们有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知道吗？拜偶像就是这样。哦，你看那些啊，拜啊跪啊拜啊跪啊，去往那个拉萨去的有没有？哎。就这样啊，你说疲不疲倦？疲倦啊，但他们不会觉得枉然啊，因为他们觉得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得什么疲惫啊，这就是拜偶像。所以第三节开始到第十节就是拜偶像的信仰。以色列人真神不拜，那么还很用心的去拜假神，那么为什么拜假神会比拜真神努力？很奇特，对不对？其实一点都不奇特，因为拜假神是什么？是交换，交换， 你用你的你所付出的来跟偶像交换，所以他就会努力啊，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用心，所以他应该怎样多拿一点，对不对？因为他的思想就是做买卖。我跟你们讲过，撒旦的做法就是做买卖、做交易，做交易的信仰。所以他要一直拜啊，越拜越多，他就越拜啊，他越有德啊。他们其实都是同样的啊，我们讲直接一点，像慈济这些都一样，都一样。所以人做这些只有一个，就是做贸易、做交换、做买卖。虽然嘴巴里面说他不是这样，但基本上心里是这个态度。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做的这许许多多的各式各样的偶像都去拜，因为他以色列周边的国家都是这样。然后呢，第十节讲得非常贴切，你因路眼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因为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解疲惫，这就是拜偶像的人。那所以基督徒要当心，基督徒如果把真神当偶像拜，也会这样，并没有在当中得平安。那么呢，第十一节上帝就问了，你怕谁？你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能不怕我吗？就是上帝一直没有施行审判，所以人以为上帝好像不在意的，上帝好像不见了。所以其实世上的人常常，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上帝你怎么不显出作为来，对不对？你看到这些败坏，你怎么不显出作为？我们总觉得好像上帝显出一些作为，这些败坏就可以止息，人的想法是这样。但上帝说，其实这是神对人的宽容忍耐，希望领人悔改。其实神不是不放在心上，他都知道，因为人就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人就是不怕，因为审判或者惩罚没有立即临到，人就是不怕。所以将来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所以你将来真正灾难临到的时候，让那些偶像来救你吧，来救你吧，但其实这些偶像啊，风一刮就把他们怎样刮散了，一口气都把他们怎样吹去了，一点都不可靠，因为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可靠的。所以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所以后面就讲，那么有两种人，一种是你在当中就是随着众人这样拜偶像，走这些灭亡的路，另外还有义人啊，投靠神的，他们必得地土，必承受圣山为业，这个就是必得着产业。就是得着产业，就是说他们有继承权，就是将来有继承权。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也跟基督一同成为后世，就是我们有继承权，将来上帝的产业我们可以得着。所以我们可以得着啊，土地土可以得着啊，这一个这里讲的啊，圣山为业，就是我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应许，承接那个啊，这上帝要给列祖的应许。所以耶稣就讲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什么？地土就是他们会得产业。那旧约时代已经讲得很清楚，你看那个雅各为什么一直要祝福，就是要他拿他爸爸的产业，知道吧？要属灵的产业，所以他一定要他爸爸以撒给他祝福。所以这个是真正投靠神的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承受神为人所预备的产业。所以神就呼吁 啊，以人啊，无以人。面对神的审判之前要怎样？耶和华说，耶和华要说，神要这样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路中除掉。我们讲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对不对？这个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时候我们讲，那就是悔改，悔改，把那个路上的那些绊脚石，啊，我们里面最大的绊脚石呢，啊，一方面讲的是罪，但最大的绊脚石是自以为是，啊，我们的骄傲，我们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把这个防脚石变成绊脚石，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好，你们要把这个这些自以为是啊，这个不听神话语的心思意念啊，从这个路上除掉。啊，第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说，啊，就上帝的上帝那个在至高至上啊，至高啊，神是至高啊，至大啊，至荣至可畏的神。是永存的圣者，他这样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神喜悦人是心灵怎样痛悔，就是悔改，悔改。所以天国近了，我们应该悔改，悔改就是把我们心中的各式各样的啊这个绊脚石挪开，让那个道路通达上帝的，我们可以见主的面，救恩可以进到我们的心。他说：“我虽然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就在至高之处，但我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只有心灵痛悔谦卑的人，那么他的灵才能够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谦卑跟痛悔都讲一样，就是一个悔改的人，神会使他的灵魂苏醒，灵魂苏醒。好，第十六节一开始有因为，因为上帝说，因为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就上帝不会永远一直跟我们抵抗着，抵抗着，也不会永远用震怒来对待我们。意思就是说，上帝不在当中啊，针对我们的罪啊来啊针对我们，啊，而是在当中，只要我们一悔改，我们知道上帝不再用我们的罪来针对我们，啊，那么因为如果继续的用罪来针对我们，我们所有的人跟灵性都必发昏，啊，因为我们都在他的震怒底下灭亡，啊，那么呢，啊。上帝因他贪婪的罪孽就发怒击打，掩面发怒，他仍然随心背叛，哦，就是说我们过去啊，以色列人过去不断的抵挡神背逆神，上帝不断的啊这个在当中啊用他的手击打他们，管教他们，他说现在没有，现在我要开始医治他们，我要开始医治他们，我要引导他们，我要使他们跟伤心的人再得安慰，哦，伤心的人啊，这个谦卑的人，痛悔的人啊，那么灵性啊，谦卑的人，其实都讲同一个人，同样的人，就是为自己在当中忧伤的，啊，忧伤痛悔，所以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啊，主必不轻看啊，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来的啊，所以。八福的第一个就讲什么？八福第一个就讲什么？虚心的人怎样？有福的。然后又讲哀恸的人怎样？有福的，对不对？啊，就是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在当中向神认罪悔改，那么向神在当中谦卑自己的人，就真的有福，因为他们要得医治，他们要得神再度的眷顾他们，他们再得安慰。然后他们会蒙祝福。第十九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就是祝福，祝福，啊，祷告也是祷告，祝福人也是嘴唇的果子啊，赞美神也是嘴唇的果子。但是这边讲祝福，祝福， 啊，你祝福，你带来的祝福啊，那么呢，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所以这里一直强调医治，医治啊。所以十四节到十九节呢，就呼吁人，呼吁人就是要投靠神，投靠神，投靠是什么？怎么投靠神？投靠神就是悔改。你要投靠神，那么就要悔改，就要悔改。所以当这里讲到说，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怎么投靠神？那么这边就讲，你们要把绊脚石从路中间除掉。那么愿意悔改，愿意心灵痛悔谦卑，愿意在当中啊，在当中，那么呢啊，向神祷告祈求，就得医治得安慰，那神就使我们在当中啊得平安得祝福。那么呢啊，我们嘴唇啊所发的，他就使他结出果子来。你祷告，上帝应允你啊，你这个为人祝福，上帝应允你啊，你在当中啊说，神就在当中借着你的口啊，使平安啊，使恩典啊临到啊，那么神也在当中做医治啊。那么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讲，那么唯独恶人啊，作恶的人，他们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就是一个相对于一个污秽的人，面对福音的时候，那么他们面对福音啊，他们不断的抵挡啊，抵挡，所以从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好像是一个大海在翻腾，知道吧？海在水在翻腾的时候，就把下面的脏东西一直怎样带上来，带上来，哦，所以啊，这个恶人好像翻腾的海，其实这也蛮有意思的。我们常常讲我们的脑是一个海，有没有？你脑海里面啊，脑海里面一个人如果在当中一直不肯啊，一直对神的福音抗拒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面啊，就会常常显出很多的意念出来。其实这里讲的就是污秽跟淤泥，淤泥就沉淀在下面的，沉淀在下面的，沉淀在下面，然后经过这个水一动一调，它就怎样不断的冒出来，冒出来，所以他们不得平安，因为他们在这些意念当中怎样挣扎，又想抓自己要的，又在这里啊这边摇摆不定。好，所以二十一节就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恶人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因为他们不得平安。所以五十七章就是继续的讲到啊，以色列信仰上的淫乱，信仰上的败坏，然后在这世界上啊，跟着世人的方式在走，那么啊，一直在当中，其实是走一条通往阴间的路。那这样子，但是他们就在当中努力的做，不觉得疲惫。但是呢啊，他们我们属神的人，或者我们总是要思想，上帝啊没有立即的审判这个世界，是给人悔改的机会，给人悔改的机会。那么他啊会跟我们同在，他会眷顾我们愿意在当中向他啊认罪悔改的人，会在当中得医治得平安得安慰，带来啊一切属灵的福分啊，我们的心就不再像过去这样总是涌出许多的啊这些心思意念，反而是跟神抵挡的，没有平安。
像那个第十五章的那个福音，心里痛苦谦卑的人，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还有那个也是痛苦人的心苏醒，它这里的灵跟心
是同一个，是
那是圣灵，
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灵性，
自己的良心，对不对？
自己我们的心灵。
我说不是因为已经觉得自己有错，是上帝是圣，
对， 所以我说我们悔改不是只有认罪而已，认错而已，世人都能认错，但是我们认错，我们更相信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跟他同死，也会跟他同活。
那到第十八节的四节那个，就是我造就嘴唇的果子。那我可以把它想成说，如果我今天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情，已经自己已经没办法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只剩下祷告。那他们说，我还要自己先一开始的时候行回心之路，我。就是要对那个人的祝福，是不是讲久就会自己洗脑说啊，对，我就是要祝福他，那个果子才会回到我身上。这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很困难，就是有点那个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去
祝福啊。
对，
所以
对这件事或对这个人，你已经有既定的成见在那边了。
所以
他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认罪啊。所以我们要认一个什么样的罪，就是对神的应许信不上的罪啊。
这个神会比较好。
不是你，我们认罪不是只有我个人的对错，知道吗？对不对？我们认罪常常是说我有错我才怎样认罪认错，对不对？但不是这样哦。认罪最重要的还有最重要就是上帝的话我信不上。好，上帝说这是我给你的孩子，你说他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那你要认罪，为什么？你信不过，这是上帝怎样给你的。所以我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谦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上，
最好的你就是接受他，
就是说所谓而且最好的不是用我的立场去想，对不对？如果我信得过上帝，他才是最好哦。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信不过上帝，或者说我用人的评比，就评比说，你看成绩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什么？那你说上帝这怎么是最好？对你讲的都对，对不对？可是你评比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
世人的眼光嘛。
就
是说你要这叫信嘛，信就是说上帝是这样定嘛，对不对？所以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你比利亚跟拉结，对不对？雅各一定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利亚才是上帝给的，对不对？因为他怎么看他就怎样，就觉得不喜欢嘛。如果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我们都也这样认定的，这个其实不太需要信，懂吗？如果你的小孩每一次都考100分，每一次都第一名，对不对？然后他跟你说，妈，我这一次一定会考第一名，你会怎样相信呢？对啊，因为你觉得这很什么，很正常啊，对不对？那如果他每次都是最后，这次说我会考第一名，你一定说什么？你一定考最后第一啊。我是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人常常在讲信的时候，他不是要你大家违反常理，是大家信得过这是上帝做的。好，你信得过这是上帝给的，虽然很艰难。你要接受很艰难。比如说我们在讲大卫犯罪，对不对？大卫犯罪以后，你看哈，如果你是一般的老信百姓，你怎么想？拿单，你问拿单，拿单啊，你是先知，大卫王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对不对？那拿单先知跟你说，上帝已经赦免了，你怎么想？对不对？你实在你很难想可以赦免嘛，对不对？好，如果你是一般百姓已经这样想了，对不对？如果你是那个乌利亚的弟弟，你会怎样？对不对？如果你是乌利亚的妈妈呢？
我有儿子背叛了，
对，叫儿子造反，
对，叫儿子造反
啊，懂吗？所以我们讲接受信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你相信上帝赦免不容易哦。 你站在不同的位置，你相信上帝赦免他不容易哦。你很可能一个遥远的人，不相干的人，你说啊，上帝可以赦免他，对不对？十字架的强盗啊，耶稣赦免他啊，感谢主，对不对？但那个强盗如果杀了你的小孩，你会怎样？你要死不足惜，对不对？死还不足以怎样赔偿，不是吗？所以我们讲，我们刚才你讲的这些，就是说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认罪，所以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信不上。
像刚才牧师讲的，如果还不知道说是上帝给你这个考验是画中不住的话，你会一直觉得啊，我看上面的圣经上面的话就是要赦免他，甚至还要帮他祷告祝福。
其实所以很难的就是说，主，我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放下自己，就照着你说的做。这是彼得给的，彼得有没有？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嘛，就是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愿意照着做，他就怎样。彼得，你看彼得不是吗？彼得，耶稣不是说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下网吗？啊，彼得但心不甘情不愿嘛，对不对？你已经打了一个晚上的鱼回来，网都晒了，是不是？哦，那你根本就觉得很累了。那这个时候去捕鱼根本不可能，对不对？还要滑到水深之处，还要下网，所以彼得心不甘情愿，情不愿，说好吧，照你的话吧，就这样，还是去啊。去了以后他就下一个网，对不对？就那一网的鱼差一点把网给弄破掉啊。如果你有本事，一定让网破掉，让彼得说早知道下两网。你看主的恩典是这样，就是说你我们实在信不上，最后我们就说好吧，信吧，哎，他就给恩典，懂我吧？了解吧？就是耶稣讲的，你有芥菜种的信心，你就这样一点点，这叫芥菜种的信心嘛，你就有那个一点点，对不对？就我讲的，即便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一点点，耶稣都怎样祝福你啊。
这个讲法就是比扩大啊，就是说信仰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给人他用来作为的话，是不是信仰的偏差？对巴勒斯坦作为，
对巴勒斯坦的作为，其实这个都是不这也不是单单信仰的偏差了，这就是人的本性了。人的本性你、所以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不能在信仰上给自己合理化的理由。那很不幸的，这些战争都造成彼此之间的仇恨，没有造成任何和平。所以也都是祷告两岸就是和平，因为不管怎样，你只要和平，就可以让有很多的那个对立啊，这些逐渐借着时间去怎样，去把它消磨跟淡化。有没有机会不知道，对不对？但至少不要战争嘛，因为战争你想谁倒霉，是不是？难免就有很多人会家破人亡，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来看58章开始呢，啊，就是讲到前面不是讲悔改嘛，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是要呼喊，勇敢的呼喊人来悔改。所以这个58章在耶稣的时代就是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一开始就讲悔改的洗礼，悔改就要勇敢的喊。他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就是这个就是呼喊。所以这个啊，施洗约翰啊，为什么一出来以后啊，呼喊悔改的洗礼非常勇敢，那以色列人就到他那边去受洗嘛，就是这个，就一个 先知呢，假先知就是讨人的喜欢嘛，从当中得利益，真先知就是真正的勇敢的坚定的指出百姓的过患来，哦，指出他们什么罪。第二节，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啊的判语啊，喜悦亲近神，就是外表的形式。他们的回指出他们的恶是什么？是把他们那个外表的形式，好像看到没有？好像就是你要指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外面呢啊好像是啊乐意寻求神，明白神的道，遵行神的典章啊，喜悦亲近神，这些都是讲他们外在的行为，哦，但是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第三节，他们心里面想，上帝啊，我进食你为什么不看见？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意思是什么？我们已经付出这么多了，上帝你怎样？你怎么无动于衷？对不对？你怎么无动于衷？哦，你看我们进食，我们刻苦己心，你看我们已经为信仰付出这么多代价了，是不是？哦，那上帝你怎么都没有理会？好，后面就是真实的情况了。看哪，啊，看哪，啊，就是让人的心啊，这个呼喊人的心啊，真的去面对一下真相是什么。哦，人的想法是啊，这个想法是我乐意寻求神，乐意明白神啊，我乐意喜悦神啊，对不对？啊，我做了很多信仰上的事，但是上帝说，看哪，啊，你们进食的日子能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哎，进食，你进食，你以为是在当中刻苦己心，但是呢，你还是让别人怎样？跟你有关系的人怎样在为你做苦工。哦，然后第四节，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就是你们进食是在那边相互比较，还有呢用自己去逼迫别人。哦，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就是你们进食祷告上帝根本听不到，上帝说我根本听不到，为什么？第五节，这岂是我要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哦，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进食就是上帝拣选叫人刻苦己心，所以进食有一个特色是上帝拣选，就是出于神。哦，就是说你的进食你会觉得说我要进食，哦，但这个不够，你要进食的时候啊，很可能绝大多数是人想要用进食当成一个善功做交换，你知道吗？我们就直接讲，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我努力进食祷告，上帝就会怎样听我，对不对？就是那是一种做善功，知道吗？哦，但上帝说进食是我拣选的，你很难哦，因为你的进食是上帝说你要进食，
所以我不能自己说我要进食祷告。
所以也可以，但是要去思想，你说我要进食的时候，你要看上帝是不是要你进食。
所以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我要进食，如果是对着进食的话，就是说我会有一种，比如说会有状况会让我想到说你不是提醒我说我要进食，所以会顺着。
对，所以真正的进食是你觉得圣灵会跟你同在，跟你一起在那一个难处当中一起陪伴着你，所以你整个进食下来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做功劳，而是在当中去经历主的同在。所以第一，这是一个很特别哦， 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拣选的吗？对不对？还有使人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是什么？刻苦己心其实就是一种悔改。什么样的悔改？从后面看，看就是为自己所遭遇的哀伤。为什么？因为垂头麻布如灰，就是为自己现在的状况哀伤，为自己哦，为你自己现状哀伤，哀伤，因为麻布如灰啊，是这个在当时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就是比如说父母死亡这些很重大的难过的时候用的，或者是国家啊打败仗的灭亡，对不对？才会用这些，知道吧？很大的丧事才用。那你为什么垂头？就是你在古代的人，他们讲这个是你家里有丧事，你就要怎样，不能喜笑，对不对？不能怎样怎样。所以这里就讲到刻苦己心，就是为自己现在所遭遇的来到上帝面前啊，在当中觉得我所遭遇的是一个极大的啊哀伤，哀伤。然后进食，上帝悦纳吗？第六节，上帝说：“我所拣选的进食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所以第一个要紧的就是你要放下你现在的所有权，让那些在你权下的人自由。你放下你现在的所有权，让那些在你权柄下面的人自由，知道吗？好，这是进食的第一个。你要去思想，如果你要进食，上帝要喜悦你的进食，第一个你要看别人现在有没有因为你被压着，你有没有让人自由？这个包括实际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对不对？然后呢，第七节，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将赤身的人给他衣服遮蔽，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第七节说，你要进食，那你就思想，你的身边有没有需要被怜悯的人，你没有怜悯，知道吧？这些子，你有没有怜悯你身边你看到有需要怜悯的人？你也不要想太远，从你的骨肉开始想，从你的骨肉开始想，你身边的骨肉开始想，知道吧？你说我要进食，对不对？那你要进食，结果呢？结果你并不体恤你配偶的需要，那你这个进食是怎样？没有用的，知道吧？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并不顾恤你自己的骨肉。所以耶稣讲那个义人是什么？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对不对？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就是连续的。那义人说我怎么吃？我没看到啊。其实就是上帝给你的人。所以上帝说你要进食，我要的进食是虔诚的进食。我虔诚的进食是什么？你有没有让人在你权下的人，你放下你自己的所有权，知道吧？让人在那你进食的那个时间是自由的。第二个他问的，你愿不愿意把你有的去连续旁边需要的人？你要先问，你如果有的你不愿意去连续旁边需要的人，那上帝说你这样不叫刻骨己心，你这样不叫悔改，你这样不叫在我面前啊谦卑，都不是。所以我们人常常讲的进食只是什么，就是有些人是进食是什么都不吃，对不对？只喝水，对不对？这是一种进食。还有一种进食是只吃流质的，有一种进食是只吃流食的，知道吧？还有一种进食是啊，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旷野或野地，看到有什么可以吃的才吃，这也是一种进食。 就所谓的进食，就是从第一个不为自己去煮东西准备东西，好，然后只吃那个你，比如说我现在就到山里面去进食，那有水喝我就喝，看到果树我就吃，这是一种进食。另外一种是在家里进食，我只吃流质的，时间会长一点。还有一种是我连流质的也不吃，我只喝什么？喝水。我们一般讲进食是进食的做，但是神所要的进食是进食的心。神所要的进食是你进食的心是什么？进食的心就是上帝，求你怜恤我，我是一个可怜的人，需要你怜悯我。我是一个可怜的人，那不是讲吗？你要在前面不是有讲吗？你要头垂下来，然后呢，用麻布跟炉灰铺在地上。你不是真的这样做的，不是说我今天要计时，家里就要买麻布跟炉灰。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你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也就是说，我是需要上帝怜恤的人、怜悯的人。那上帝说，你要我怜悯你，那你就要有怜悯人的什么心。所以耶稣讲八福，讲什么？怜恤人的人怎样？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什么？怜恤，必蒙怜恤。好，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第八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必要速速发明，发明就是出现。好，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蒙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好，所以如果一个连续人的人必蒙什么？连续。所以如果你真的连续人了，那么很自然而然的，那么你的光就发现，你的光就发现，那么呢你就可以看到早晨的光，你的医治就速速来到，光就发现，医治速速来到。这些话，这些话就是讲，这些话都是讲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坐在黑暗死地里的人有大光怎样照着他们？然后这是耶稣来的时候所做的。还有呢，这一个当他们看到应许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个撒加利亚讲他儿子，讲他儿子的这个赞美诗的时候感恩诗，他讲一章七十八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撒加利亚在讲这个的时候是讲到说你要行在主的面前，叫百姓因罪得赦免，就知道救恩。救恩是什么？我们神怜悯的心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这里就讲救恩就会临到，知道吧？救恩就会临到。好，所以一到九节的时候，三到九节就讲到以色列人不要只有那一个外在的那些看起来是信仰的行为，重要的问心如何。如果他这里就用进食来做一个很要紧的，进食要紧的不是那个外在的作为，是那个心如何心你是不是在进食的时候还是为自己求利益还是怎样？还是你知道进食是出于上帝的拣选，意思就是上帝要给你的祝福，然后呢你愿意在当中放下自己的权利，让人有自由，让人在当中能够得着释放，对不对？然后你能不能愿意在当中把自己有的拿来怜悯人，因为我们是一个需要神怜悯的人。所以你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绳索， 让被欺压的得自由，把你的饼分给人，衣服分给人，这些都是连续的。所以这样救恩就临到，速速临到，神呼应这个回应你所呼求的。然后第九节后半节，你若从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知道吗？我刚才讲给人自由是讲这个，知道吗？第一个，你要先把对人的责备、对人的控告怎样收回来，看到没有？重恶你加在别人的担子上，我讲的不是外在的，最主要是内心里面的担子收回来。指责人的指头，发恶言的事，你先收回来，先收回来。然后再来讲，心向饥饿的人发怜悯，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在黑暗中发现，幽暗变成正明，就是你的光大得不得了。耶和华也会一直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浇灌你的园子，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干旱你觉得一点收成都没有了，结果上帝让你丰收，你觉得一点指望的都没有了，上帝让你心满意足。所以这个叫做什么？那这样子，那些出于你的人从你那边得着，被你因着你的进食，因着从你这边得，你得了救恩，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知道吗？你就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怎样，就重新建造这样已经拆毁很长久的根基，你会重新，你拆毁了你会重新建造起来，所以你是补破口跟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整个，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一段话，如果你用在关系上，所以基督徒常常讲我们是补破口，对不对？补破口怎么补破口？就是我们用怜悯的心，用怜悯的心去补破口。如果我们是补破口，我们要重修路径。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在关系上造成非常的僵化、破裂、不好等等的时候，记得不是在当中继续的指责，不是在当中发恶言，知道吧？这些我们都收回来，就仔细的，就是我们就来在上帝面前求神怜悯我。那么向人发祝福的话，向人为人祷告，为自己祷告，那么重新在当中在当中求告神。所以整个的一个恢复是从这里来所以同样的，这就是上帝要的。然后十三节前面讲禁食，后面讲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对当时的人就是你要守安息日你若在安息日调转就是谨慎的意思，你的脚步就是本来你走你想做的，但是现在安息日来了，那么你就转头做神喜乐的，那么你就以安息日为喜乐，你做神为可尊敬的，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用这三个，自己的私事、自己的私意、自己的私话。私话就是闲话，说闲话，说那些私话是闲话，还有一个是标榜自己的话，标榜自己的话，碰到人就觉得就要向人说我有什么成就，我有什么表现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我有那个，这些都是在当中向人夸耀，夸耀自己。夸耀自己，那么让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你要在安息日，那么把你原来照着自己心意走的转过来那么不要在当中为自己劳碌 为自己劳碌，你可以放下为自己劳碌为喜乐，那么称上帝给你这个日子为可喜乐的，可喜乐的。从人看你好像少一天工作的，对不对？可是你说不，这是上帝给我在当中就可以得享受得安稳的日子。你尊重这个日子不用这个日子来办自己的事，不用自己的意识来活这一天，不要将当中想一些想一些诗话，你以神为乐，那么上帝要怎样？上帝让你成家地的高处，又把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就是这本来是先知的话，但这里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上帝真的是这样说，上帝就把你高举，让你在那一个稳行在高处上，然后过去给你列祖的应许归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来今天看的第五十七章呢就是除了责备那些偏差对神不忠淫乱信仰的人，那么真正要的就是让人知道上帝要人的就是悔改，悔改就是把心里面的很多绊脚石挪走，那么呢能够在当上帝的面前谦卑，在这当中能够在当中的认罪那么在当中好好的愿意将心归向神，上帝一定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再来我们他跟先知讲，你要勇敢的坚定的去呼喊那么让以色列家不要只有外表的信仰，要有真正内心的信仰然后接下来就是以禁食，禁食是一个外在很容易有的行为，但是重要的真正的信实是禁食的心，禁食的心是上帝拣选的日子，上帝拣选的日子，所以那个日子你要知道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分别出来的，那么在当中给你的，那么你要怎样？你要在当中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神怜悯可怜的人，怜悯可怜的人，然后呢那你要先放下自己的权利，使人得自由得释放然后你要给出去自己有的，让人从你身上得安慰得连续得怜悯，那么上帝一定会光照你，一定会让你得着他的引导，就救恩一定会临到你所以他一再的强调上帝一定会怜悯你，你要放心，不要怕不要担心，不要怕，记得不要去走自己走的路那么除掉人的重恶，除掉指责人的发怨言的事，发恶言的事那么你就可以在当中从神那里得救恩，你就成为一个重新建造的人，知道吗？重新建造的人你就是一个补破口的人，是一个重修路径的人，重新路径的人。好，所以接下来就用安息日继续讲，安息日也是一样，要心能够守安息，心能够守安息，能够以神为乐上帝给你这个你就以神为乐，以神为乐那这个是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那么特别在当中好几次用安息日来跟那个以色列人的这些法利赛人对抗，对不对？其实耶稣就问安息日有没有让人蒙福如果一个安息日让我们蒙福，我们就以神为乐，以神为乐。那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今天经文的思考就是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的信仰是只有外在的，还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那如果我们是心里面归向神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在这当中心我们要常常的去反省自己，反省自己，那么神一定会跟心灵痛悔的人谦卑的人同在那我们在当中常常思想，因为恶人不得平安如果我们的 脑子里面常常翻出一些污秽跟淤泥，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常常求主怎样怜悯赦免洁净，因为你一想到什么你就觉得里面就开始这个啊，心思不灵的不行，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来到神面前啊，就是常常，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提的一个要紧的事，许多时候我们是为神的应许我们信不上，我们信不上，那这个不行，这个是我们对神不尊重，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对不对？所以我们啊，不管结局是怎样，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在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有些时候真的会信不上上帝的恩，上帝的恩。好，停一下下。
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信得过神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因为神说信得过他的应许，好，我们就说好，那就像刚刚神说的，就算我心不甘情不愿，或是说我真的心甘情愿，但是，不管是心甘情愿或是心不甘情不愿，我都照着，就是说，比如说我都做到我自己最能够做的，我觉得我自己最能够做的，然后呢？然后结果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嘛，或是说，有时候呢，你心中的，其实你心中有些污泥会被别人的那个会被别人翻起来。
嗯。
可是呢，你又会说，你就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彼得，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彼得，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应许就是你就是要信得过，神的话就是要信得过。可是我们在信得过当中呢，我们又被搅扰。我们在信的过当中又被搅扰，那个时候该怎么样说呢？然后这边又说啊，你要怜悯他，对这些你都做了，然后你也不是说只为了做善功，然后那个感就是真的怜悯，可是那你这样对人家，人家就是甚至人家都觉得说这是你应该做的，好，他甚至不觉得说他，甚至他不会去反省说啊，我应该也要就是我甚至他甚至不会去回忆你啊。你的真心或怎样？那我们又看到耶稣呢，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就想说，啊，那这样子，我要学耶稣那样，很痛苦哎，就是，然后耶稣甚至说他先死，然后呢，你就
耶稣没有看过，
我先死对不对啊？你信我，我就赦免你。那我们就想说啊，我就先做，然后那我就知道什么意义，我就做，然后我希望你会改变对我的。啊，可是问题是，那个就一堆那个什么在心里头，然后呢，然后一堆那个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常跟你们这些进入这个孩子开始大的父母亲讲，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管教带领他们，其实说实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难处相对是小，对不对？因为他们那么小，能够有什么样的难处大到我们不能，是不是？可是当孩子20岁以后面对的难处，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碰到的，许多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对，许多时候真的我们无能为力。你的小孩子30岁了，你能怎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人是人，有些人会跟我说，是不是我以前怎样？我以前怎样？好，我们人总是常常想说，现在是不是以前造成的结果？那当然从分析上你可以这样说，有相关联，对不对？但都不是绝对性，知道吗？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你无论怎样，我们总是记得我们所爱的对象是一个罪人，上帝交给我们的就是罪人，就是一个罪人。 那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罪人。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很艰难，是我们觉得无能为力，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觉得说可以不这样，可是事情就是这样。那我们真的很艰难，就是好像这个事情不知道要多久，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艰难里面，我们就是一直存一个盼望。所以基督徒最要紧的是信心，一个是盼望。所以我们讲基督徒的信仰是信望跟什么爱。好，记得你只有信，其实它有盼望哦，有盼望哦，就是而且这个盼望是在基督里的啊，这个盼望我们就总是抓那个盼望，总是抓那个盼望，知道吗？啊，总是抓那个盼望，而那一个盼望啊，更超越的是我们这人的思想，知道吗？或者人的范畴，人的范畴。所以我们无论在我许多时候，我们会常常会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这要到几时呢？对不对？我们也会这样，我们碰到了，我们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好，那这个难处啊，我们总希望很快解决，可是有些时候主就是让我们啊背着这个难处走，对不对？好，甚至在这些难处当中，我们也几乎实在是没是已经到了谷底的谷底了，但是记得我们在基督里总是有一个盼望。那上帝怎么样使这个盼望啊在当中啊实现？我们求主给我们。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跟大家交通的很多是等候的诗，等候的诗里面，记得等候的诗里面都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心里面的力量，或者灵里面的力量，叫心力。心力。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么整个汗如血珠流下来，对不对？啊，那天使不是来加添他力量吗？加添他力量，就是心里的力量。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实在无能为力，实在不行的，我们就跟主说，主你一定要加我力量，你要加我力量。啊，记得哦，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怎样效力。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需要心力，天使会帮我们，天使会帮我们，知道吧？所以我们不会孤单，圣灵会帮我们祷告，我们真需要心里的力量啊！那么天使也会加添我们心力的，加添我们心力，心里的力量。
有时候我觉得难的地方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心里的污泥或者是琐事，那种的有一些恶念啊，可是你不自觉，你不知道那时候有这件事情的那种情境。只要你知道的话，你当然可以祷告啊，祈求上帝帮助啊。那时候你不自觉。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办法可以让这
件事情？我们可以自觉的啊，上帝摆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功能啊，就是神的灵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自觉，是因为上帝让我们是有灵的，但是我们这个灯呢，常常是怎样？不够亮。不够亮。好，第二个是圣灵。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圣灵？因为圣灵才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刚才提的一个，就是一般人他，我们只能希望他良心发现，有没有？好，或者是里面 有一个突然之间的一个啊被光照一样，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知道吧？哦，所以以前的人不是常常说啊，这个人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浪子回头，良心发现，因为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说不定哪一天他里面的光啊出来了一下，但是这不是解决之道，我们基督徒的是有圣灵，圣灵 会来的，会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什么？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要能够在上帝面前祷告、认罪悔改，圣灵一定会光照我们。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哦，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就你整个人被上帝的光怎样照着，所以虽然我们很软弱，虽然我们在当中觉得自己落入很深的黑暗，我们就发现有那个光，而且那个光必如正午，干旱之地我们会心满意足，骨头强壮，知道吧？我们就有力量，灵里面有力量可以出来。
我在3-4年前其实是有参加小组的，可是呢，我觉得后来为什么会想要去那个小组，是因为刚好今天看到第57章20节跟21节，就是唯独恶人好像犯人的盘不得平静。那我觉得我每次在参加小组的时候，好像一股脑的把自己的
淤泥都
对，可是你讲了没有用啊，就只是说在提醒自己一次，那种反正受害者情节那种一直反复一直来。所以后来我就一聊一聊，想说这好像不是对自己有益的，
不是我们那些拿出来以后是为了让我们认清自己，然后
就好像在翻腾，不是好像
不是不能让它翻腾，因为不得平安。好，我们只有在上面说上帝，我需要你的医治。
可是你又不能说像我之前面跟你分享那种微信之中，说我去到小姐都是分享好的吧？
不是要分享好的，我们就是很诚实的说，我们需要被祷告，需要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
是后来我就慢慢的退下来说，就是靠着圣经把自己的心给
没有，那弟兄姐妹会帮我们，因为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也需要我们，因为我们走过的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说，是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艰难跟软弱，那我们一起靠着主去走过它。我们都需要主，有些艰难不是我们要去走，对不对？可是我们互相在当中互相鼓舞，互相帮助，我们都一起面对，这就是肢体。对，所以前面才一直不断提醒我，我们要把眼目定睛仰望耶稣，定睛看神，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就一起祷告。求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的借着诗篇上的话，知道主啊，你坐着为王，虽然洪水患难，但我们知道你坐着为王，你总是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你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知道你呼吁我们，我们就能够在当中勇敢坚定的来面对我们的心，知道你是怜悯我们的，你是使我们心在你里面得光照的，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能够真心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必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你虽然在至高之处，但你却能够看到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将自己交托给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平安，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光景当中，总是不断地经历你自己的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